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圣职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盐湖城地区单身成人所组成的圣职唱诗班演出。
President Dieter F.
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Brethren, we welcome you to the general.
欢迎各位弟兄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很难过告诉大家，艾德雷特斯密长老于4月4日星期四在家中过世，享年106岁。他曾经担任教会总会长，至1979年10月荣誉退休。本场大会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世界各地许多国家，供圣职使友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盐湖城地区单身成人所组成的圣职唱诗班演出，指挥是贾斯汀·比尔，管风琴、诗琴是科雷·柯丁森。唱诗班将献唱《神啊，兴起发光》，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会长团的罗纳德·罗斯本长老做开会祈祷。
Bye. Our dear, loving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慈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荣幸能够聚集在这里，身为我麦基奇德及亚伦圣旨持有人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感谢您啊，复兴的圣旨帮助我们能够光大我们的召唤，并且啊，带给您的儿子荣耀。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先知，请求您祝福多玛孟松会长以及他的妻子，还有他亲爱的资里，还有十二属定额组。我们请求您祝福所有持有圣旨的人，从大到小，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在正义中建立您的国度。请祝福每一个祖父、父亲、儿子，能够为他们的家人运用圣旨，并且能够带来更多的平安及正义。我们祈求您能够祝福所有参与这场大会的人，帮助我们能够记住他们的话，并且能够下定决心去遵守这些话。这是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更加与主接近》。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拔海尔斯长老演讲。接着，由七十元会长团的塔德克利斯特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会男青年会长大卫贝克弟兄演讲。
Thank you. Brethren,
弟兄们，我很荣幸能和神尊贵圣职的持有人共聚一堂。我们住在这末世，这危险的日子当中。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有责任要坚定地拿起信心的盾牌，抵挡敌人带火的箭。我们是世人的榜样，要护卫神所赐予的那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我们要起来捍卫自己的家庭和家人。我在九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跟着学校的棒球队到其他城市参加比赛。之后回到家，我的父亲发现我在搭巴士回家的漫长旅途中，看到许多不符合福音标准的言行举止。他是一位专业艺术家，他和我一起坐下来，画了一幅骑士的图片给我，那是个有能力护卫城堡和国度的战士。在他画出和读出经文内容时，我学到要如何当一位忠信的圣职持有人，去保护和捍卫神的国度。使徒保罗的话成为我的指引。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理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弟兄们，我们若忠于圣职，神就会赐予我们这副军装。我们非常需要这副军装。男青年，你们的父亲和祖父不曾向你们一直不断地面临诱惑。你们活在末世时代。以前你的父亲想要惹麻烦，还必须自己去找。而今不再是这样了，现在是诱惑主动找上你们。务必记住这一点。撒旦渴望得到你们，而且罪就伏在门前，你们要如何抗拒他的灵力攻势呢？那就是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装。让我用自己人生中的另一个经历来教导你们。1982年1月，我在位于犹他州普罗福的百汉阳大学的祈祷会上演讲。我请学生想象教会在讲台的一侧，这世界则在讲台另一侧相距一两步远的地方。这代表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教会标准和世俗标准之间的差距非常短。但是30年后，当我站在学生面前时，我解释说道，世俗的标准已经离得很远，看不见了。它已经离得很远，远远地离开这栋建筑物和世界各地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及孙子女都必须记住，教会的标准会维持不变，而世俗的标准则会不断改变，两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要小心谨慎。如果你用世俗现况和潮流来评断自己的行为和教会的标准，你就会远离自己应该待的地方。当时我无法想象这世界会这么快就远离神所赐予的教义 原则和诫命，而且离得这么远。然而基督和他教会的标准不曾改变，正如他所说的，真理永永远远存在。当我们了解并接受这一点，我们就准备好去面对这世界和某些自称为朋友的人所施予的社会压力、嘲笑甚至歧视。我们大概都认识这样的人，他们会说，如果你想当我的朋友，就必须接受我的价值观。真正的朋友不会要求我们在福音和与他们的友谊之间做选择。借用保罗的话，这等人你要躲开。真正的朋友会巩固我们留在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上。留在福音的道路上和遵守诫命、教义及圣约，会使我们得到保护，并帮助我们准备好去做神在世上的事工。当我们遵守智慧语，我们的选择权就受到保护，不会因为酒精、药物或烟草成瘾而失去选择权。当我们缴付十一奉献、研读经文、接受洗礼和证实，过配称的生活，以享有圣灵为伴，配称的领受圣餐，遵守贞洁律法，做好准备接受麦基洗的圣职和立下神圣的圣殿圣约时，我们就准备好去服务了。在圣殿中，我们做好准备并承诺要遵守那些律法。有能力的男青年经由接受传教召唤，开始遵守这律法，把他们生命中最初岁月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全部时间为主服务。这项牺牲会为他们带来力量，使他们朝生命中最高的圣约迈进，也就在圣殿结婚和印证，开始建立永恒家庭。只要我们在这条路上努力前进，就会培养出不断进步的灵性力量，有力量去运用选择权为自己采取行动。男女青年们，你们透过新的线上课程来跟从我，去学习教义和分享自己的见证时，便会促进这样的成长。此外，要运用你的选择权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在你发掘自己的恩赐和才能时，要记住，父母及良师益友或许可以帮助你，但是你必须让圣灵来引导你。要为自己做选择并采取行动，要有内在强烈的动力，为你的生活订立计划，包括接受教育和职业训练，探索各种兴趣和技能，要工作并且能够自立，要订立目标，克服缺失，获得经验，完成你开始进行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务必要参与家庭、定额组、班级及联合协进会活动，一起享受有益身心的欢乐时光。透过这些经验，你会尊敬和感激彼此所拥有的灵性恩赐，以及神的儿女相辅相成的永恒特质。最重要的是，要对救主有信心，不要惧怕。只要我们勤奋地遵行福音，就能在主里面变得刚强。凭借他的力量，我们能够拒绝反基督者所说的吃吧、喝吧、寻欢作乐吧，因为犯一点小罪，神会宣告你无罪的，这都没有什么害处，因为我们明天就死了。 凭借主的力量，我们可以坚定抗拒那些否认救主以及与赐给神儿女的伟大永恒幸福计划相违背的哲学和信仰。我们没有权利对这项永恒计划的条件讨价还价。要记住，尼希米在负责建造城墙保护耶路撒冷时，有些人希望他下来松懈职务，但尼希米拒绝了。他并不是气量狭窄，他简略地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有时候我们会像避雷针一样，因为坚守神的标准和做他的事工，而成为雷电攻击的焦点。我见证，如果我们立足在他的教义上，就不用惧怕。我们可能会遭受误会、责难，或甚至不实的指控，但是我们绝不孤单。救主曾经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能和他站在一起是我们的荣幸。讽刺的是，有时候保持坚定意味着要避开甚至远离世俗。救主曾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埃及的约瑟跑开，远离波提乏妻子的诱惑。利海带着他的家庭离开耶路撒冷，进入旷野。无疑的，所有的先知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保持坚定。尼斐无惧撒旦的阻挠和他哥哥拉曼及雷米尔的迫害，仍继续从事主的奇妙事工。阿宾那代在饱受怀疑、侮辱、嘲弄和死亡的威胁下，仍为基督做见证。2000名青年战士捍卫他们的家庭，对抗那些藐视福音价值的人。摩罗乃举起自由旗帜来保卫他人民的家庭和宗教自由。撒母耳尽管面对石头和剑的攻击，仍站在城墙上预言基督的来临。先知约瑟·斯密复兴救主的福音，用血印证他的见证。摩尔门先驱者虽然面对严峻的反对势力和困难，仍然坚定刚强，跟随先知迁徙和定居美国西部。这些了不起的神的仆人和圣徒之所以能够坚定刚强，是因为他们和救主站在一起。想想救主如何坚定刚强。耶稣在年少时忠信地以他父的事为念，在圣殿中教导学者福音。他在传道期间完成了圣职的事工，去教导、医治、服务和造福别人。他合宜且勇敢地对抗邪恶，甚至洁净圣殿。他始终坚守真理，不论是透过言语或庄严地保持沉默。当祭司长在该亚法面前控告他时，耶稣睿智且勇敢地拒绝回应不实的指控，并且保持平静。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在克西马尼园中毫不退缩地喝下赎罪的苦杯，十字架上他再次为成为他父的旨意而受苦，直到最后他能够说成了。由于救主坚定地彻底服从，天父说，看我的爱子，我因他而非常喜悦，我因他而荣耀了我的名。 亲爱的年轻和年长的圣职弟兄们，让我们坚定地与救主耶稣基督站在一起，来荣耀神的名。我留下个人特别的见证，他活着，他用神圣的召唤召唤我们参与他的事工。因此你们要站在圣地上，不要动摇。当我们服从和遵守神的教义，我们就站在圣地上，因为他的教义是神圣的，不会随着今日的社会政治风潮而改变。我要和使徒保罗一样宣告，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行事要做大丈夫，并且要刚强。这是我对你们的热切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878年，我的曾外祖父乔治·理查17岁，他那时已经被按立为长老了，这是当年有时采取的做法。有一个星期天，他的母亲因为疼痛而不断呻吟，因为他的父亲不在，所以请主教和其他几个人来给他祝福，但是他的疼痛却没有消退。于是他转向自己的儿子乔治，请他按手在他头上。乔治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为母亲的痛苦而落泪，而且还要执行这项我毫无经验的施助工作。于是我进到另外一个房间哭泣祈祷。在镇定下来之后，乔治把手按在他的母亲头上，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祝福。他后来说，我的手还放在母亲的头上时，他就不再呻吟了，而且疼痛也消退了。然后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段最精辟的见解。他说，他一直都认为他母亲的疼痛之所以没有因为主教的祝福而消退，并不是因为主不认可主教的祝福，而是因为主将这项祝福保留给一位男孩，为的是要教导他，男孩若能在正义中运用圣职，那么他所持的圣职就和成年男性持有的圣职一样有力。今晚我想谈一谈这样的能力。虽然我会提到执事定额组会长，但是我讨论的原则也适用于所有亚伦圣职青年及他们各自的领袖，包括执事定额组会长和祭司定额组助理。我在担任传道部会长期间，发现男青年在传教的那几年中，在灵性和领导能力上有极具显著的进步。如果我们针对这些特质，把他们在亚伦圣职和传道期间的表现用数字来加以呈现，结果可能会像各位看到的这张图表上那样的线条。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关键因素促成传道期间如此极具显著的成长。一，我们对这些年轻人有着前所未有的信赖。二，我们对他们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也爱他们。三，我们反复训练他们，使他们以杰出的表现达到这些期望。有人可能会提出很世切的问题，说为什么不把同样的原则用在执事定额组会长团呢？这样就能让他们提早在灵性和领导能力上获得极具显著的成长。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他们会开始提早成长，数据会比较像这样。请容我用一些时间来讨论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在执事定额组会长身上。第一个特质是信赖，我们可以把重责大任交付给执事定额组会长，很确定的是主也是这样做的。显示出这一点的就是他愿意赐给他们权要，也就是主领和主导其定额组事工的权利。我们召唤执事定额组会长是依照启示，而不只是依照他们在定额组中的年资或其他类似因素。这一切就证明了主对他们的信赖。本教会中的每一位领袖，包括执事定额组，都有权知道，也应该知道他们是借着启示被召唤的。这项确信能帮助每一位蒙召唤的人知道神不仅信赖他，而且支持他。 第二和第三项特质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高度期望和达成这些期望的相关训练。我在传道区学到这宝贵的一课，传教士通常会提高或降低自己的表现来符合传道部会长的期许，只是定额组会长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只被期望要主持定额组会议和参与主教团青少年委员会议，那么他们就只会做这两件事。但是各位领袖给他们更伟大的愿景，也就是主的愿景。为什么愿景如此重要呢？因为愿景越大，就会产生越强大的激励作用。教会中的每一项召唤原本就蕴含获得启示的权利，因此这些只是定额组的会长需要知道他们有权利获得启示来推荐自己的资理人选，有权利针对救援迷失者接受启示，又有权利获得启示来训练进额组成员履行职责。睿智的领袖会教导只是定额组会长有助于获得启示的原则，他可以教导他来自主的明确应许，你若祈求就必获得启示上加启示。主在赐予启示上是十分慷慨的，他不是提醒过约瑟和奥利弗吗？他说，每次你求问都得到我灵的教导。你也可以这样教导只是定额组会长，主爱你们，想要把他的心意和旨意启示给你们知道。你能想象主会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吗？我不能。因为各位有权利获得启示，所以只要你寻求他的协助，他就会帮助你解决身为定额组会长的每个疑虑。各位优秀的领袖可能要教导这位只是定额组会长，启示无法取代勤奋工作和个人努力。亨利·艾宁会长曾经问海勒里会长，我要如何获得启示呢？李会长回答，如果你想要获得启示，自己要做好功课。睿智的领袖可以先和他的执事定额组会长讨论，在准备推荐资历的时候需要先做好哪些灵性的功课。他可能需要对自己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谁会成为可以提升其他男孩的好榜样呢？或是谁会敏于察觉面临特殊挑战的男孩的需要呢？最后，这位睿智的领袖可以教导他如何辨认启示，并按照启示采取行动。我们生活在一个行动紧凑和步骤快速的世界，步调快速的世界，耀眼的灯光和高声吵杂已是常态。但是，这位男青年需要知道，这是世人的方式，不是主的方式。救主出生在鲜为人知的马槽中，在极静的园子中完成了最伟大且无与伦比的壮举，而约瑟则在树林的隐蔽处获得第一次异象。神会用微小的声音回答，平安或感觉的安慰的感觉，行善的提示，获得启迪等等，有时候是一丝念头，好像是小种子一样，如果怀着前进加以思索滋养，就能长成灵性的参天大树。有时候这些提示或想法甚至会让你的执事定额组会长推荐一位目前较不活跃的男青年担任资理或指派任务给他。多年前我在支联会会长团服务时，觉得应该要召唤一位很好的弟兄担任支联会文书。他当时有段时间很难定时参加近期参加聚会，然而我们知道如果他接受这项召唤的话就会有杰出的表现。我们向他提出这项召唤，于是他回答说，不行，我觉得我自己做不来。然后我获得一个启示，我说，这样的话我想格伦达支联会就不会有支联会文书了。他吓了一跳回答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一定要有支联会文书啊。我回答说，主题是我们召唤你担任支联会文书，难道你要我们召唤其他人吗？他说，好吧，我接受。他的确接受了召唤。不仅是许多成年弟兄，许多男孩也是如此，他们会因为知道是主召唤他们，主需要他们，因而接受召唤。接下来你可以让这位执事定额组会长知道，主对他的期望之一就是去救援迷失的人，包括较不活跃的成员和非成员。主用这样的话宣告他的核心使命，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如果救主将救援失丧的人视为优先，如果这也是孟孙会长的优先事项，并且他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难道本教会每位领袖、每位执事定额组会长不应该同样也把这件事视为优先吗？我们所从事的核心领导工作和事工应该是抱持急切坚定不移的决心，受到这份决心的驱策去找那些迷失的人，并把他们带回来。曾有一位接受了定额组成员拜访的男青年说，今天有30个人来我家，我真的很惊讶，这让我现在就想要去教会。青少年是无法拒绝这样的爱和关注的。 听到许多执事定额组会长的经验，让我感到十分振奋。他们掌握愿景，有时在定额组聚会中教导所有或部分课程。几个星期以前，我出席了一个执事定额组班级，有一位12岁的男青年针对赎罪教导了25分钟的课程。他一开始问其他执事，就他们认为什么是赎罪，然后他分享了几段很有意义的经文，提出详加思考后所拟定的问题，而班员也提出回答。接着他发现剩下的时间过多，超过他教导课程其余部分所需要的时间，也许是因为他父亲曾经事先提醒，于是他镇定地问在场的领袖，他们在传教的时候曾经被问过哪些问题是有关赎罪的，而他们是怎么回答的。然后他以自己的见证结束课程。我怀着惊叹之情听他上课，心里想，就我所记得的，当年我还是亚伦圣职男青年的时候，从来不曾教过这么久的课程。我们可以提高这些男青年的标准和愿景，而他们会起而效应。各位领袖要让这些执事弟兄组会长带头领导，自己退居幕后，这样最能提升他们。各位，光大召问的最佳方法不是教导很棒的课程，却要帮助他们教导很棒的课程；不是亲自执行个别的救援，却是帮助他们去做这件事。有句古话说，绝对不要壮志未酬身先死。同样的，我要对各位成年领袖说，不要还没有应用你的领导技能就被卸任了。要利用每个机会教导我们的男青年，教导他们如何准备会议议程，如何庄重并亲切地主持会议，如何执行个别的救援，如何准备并教导受灵启发的课程，以及如何获得启示。你的成功是以此为衡量的，也就是你在这些男青年的内心意念中深深留下哪些领导和灵性的传承。各位执事定额组会长，如果能光大自己的召唤，就能从现在起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因为男孩若能在正义中运用圣职，那么他所持的圣职就和成年男性持有的圣职一样有力。然后当你订立圣殿圣约，成为传教士和本教会未来的领袖时，你就会知道如何获得启示，如何执行个别的救援，如何凭着力量和权柄教导国度的教义。然后你会成为拥有高贵长子名分的青年。我为此见证，奉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Young man of the Aaronic priesthood，
亚伦圣职的男青年们，你们是神钟爱的儿子，他有一个伟大的事工要你们去做。为了完成这项事工，你们必须履行施助他人的神圣责任。你们知道施助的意思吗？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名叫齐儿詹森女孩的故事，也同时请你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齐儿去年升高中，成了残酷麻木不仁的霸凌行为下的受害者。她走去教室的途中被骚扰推撞，并且遭受他人的嘲弄，有些学生甚至向他丢垃圾。你们在自己的学校或许也曾看过像这样的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对许多人而言，青少年岁月是一个寂寞和恐惧的时期，事实上不应该是这样的。庆幸的是，在齐尔的学校里有一些男青年明白施助的意义。齐尔的母亲曾经要求学校的老师要协助呢，阻止霸凌的行为，但情况仍然持续发生。后来他请一位亚伦圣职持有人，同时也是橄榄球校队的首发四分卫詹森·琼斯来帮助他。詹森答应帮助他，但是在他的心里，他觉得自己可以做的远远不止只是找出霸凌的人。圣灵向他低语，告诉他，他需要帮助齐尔感受到爱。卡森邀请了他的一些队友和他一起来照顾齐尔。午餐的时间，他会请他和他们一起坐在一起吃饭。他们陪他走到教室，确保他的安全。不出所料，有这些橄榄球队员做他的好朋友，再也没有人霸凌齐尔了。橄榄球队在球季里的表现激荡人心，即便在球季中的战无不胜，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忘记齐儿。他们邀请他在赛后到球场和他们会合，齐儿感受到爱和珍惜，他觉得安全，感到快乐。这些球队最后赢得了州冠军，然而发生在他们学校的事比赢得 锦标赛更加之重要。这些男青年的榜样鼓励了其他的学生成为更能包容、更加友善的人。国内的新闻媒体发现了这些男青年的所作所为，就在全国各地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原本施助一个人的行为，却鼓励了成千上万的人起而仿效。齐尔的母亲称这些男青年是天使的化身，而卡森和他的朋友们则很快地回答说，齐尔反倒祝福了他们的生命，远远超过他们带给他的。这就是当你忘我的为他人服务时，你就会找到了自己。透过这种方式，你会有极大的改变和成长。这些年轻人体验了施助的喜悦，并且继续寻求机会去造福他人。他们迫切地渴望能在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岁月里继续地提供援助。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像齐尔·詹森一样需要感受到天父爱的人，他们就在你的学校、你的定额组，甚至在你的家里。你可能马上会想到一些人，而有些需要的人则可能不太明显。事实上，每个你所认识的人都可以借由你的施助而蒙受某一种程度的祝福。主仰赖你向他们伸出援手。你不必成为一个明星运动员才能施助他人，你按例得到圣职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能力、权柄以及施助的神圣责任了。雅各复式的会长曾教导我们，圣职是授予世人奉神的名行事的权柄。亚伦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的权要。当你爱他的孩子时，天父会引导你，天使会协助你，你会得到造福生命和拯救灵魂的能力。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榜样，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去施助指的是去爱和关怀他人，这意味着你要照料他们属世和属灵的需求。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去做如果救主在这里他会做的事。从你自己的家庭开始吧，这是你可以从事最重要的施助的地方。你想要尝试一个有趣的实验吗？下一次你妈妈请你帮忙做家事的时候，你不妨这样说，妈妈，谢谢你请我做事，我很乐意帮忙。然后观察他的反应。在你尝试之前呢，有些人可能先需要温习一下急救的技能啊，因为你可能会吓晕你的母亲。救醒了他以后呢，你会发现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并且家中的灵性会增加。这只是在家中施助的一个方式，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你可以对家人说温和语来施助，你也可以用对待你最好的朋友的那样的方法来施助你的兄弟姐妹。或许最重要的是，当你协助你的父亲履行他身为家中灵性领袖的责任的时候，你就是在施助了。你要全力支持和鼓励家人家庭晚会、家庭祈祷、家庭经文研读，善尽你的职责，确保家中有圣灵。这会巩固你的父亲善尽他的责任，并且帮助你自己准备好成为一个父亲。如果你的家中没有父亲，那你施主家人的责任就更加迫切需要了。你也有责任在定额组内施主。圣职组织在世界各地日益的扩展。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听从了孟孙会长去远救援的这样子的呼吁。相较于教会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今日我们有更多活跃的亚伦圣职持有人，然而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活跃的人需要你们。去年六月，印度班加罗尔成立了个新的分会，出席圣职聚会的唯一男青年是刚被案例为执事的格雷温。格雷温与男青年会长和分会会长开始打电话给不活跃的男青年，去他们家中拜访。不久，第二个男青年萨摩尔开始回到教会了。格雷温和萨摩尔每个星期打电话给那些没有参加定额组聚会的人，并分享他们学到的事。他们也会在这些人的生日打电话给他们或拜访他们。这些叫不活跃的男青年一个一个的成为他们的朋友，并且开始接受邀请去参加定额组的活动，出席定额组聚会，最后开始亲自从事施助了。今天 该分会的所有男青年都在教会中保持活跃。经文教导我们，亚伦圣职的各个定额组要在一起举行议会，并彼此启发，或者彼此建立和巩固。你们教导福音真理、分享灵性经验、做见证的时候，都会受到启发。青少年课程鼓励在定额组中有这样的互动，但这只是在定额组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受到被爱或被尊重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在定额组中绝对不可以有嘲笑或戏弄，尤其是当人公开分享感想的时候，定额组会长必须带头确保定额组的聚会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的安全好地方。使徒保罗告诫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圣职持有人绝不会使用粗鄙或污秽的言语，他们绝不会贬低或伤害别人，他们总是是建立和巩固他人。这是一种简单而有力的施助方式。施助的工作并不局限于教仪、家庭教导拜访或某些服务项目。我们始终是圣职持有人，不仅是在星期天，不仅是在穿白衬衫打领带的时候，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有责任进行施助。施助不仅是我们所做的事，它会决定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每天施助，在你周围有许多机会，要找寻机会，求主帮助你认出他们。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微小真诚的行为，而那些行为会帮助别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当你努力保持灵性的配称的时候，你会认出提示你去施助的想法和感觉。当你遵循这些提示，你的施助的机会和能力就会增加。我年轻的弟兄们，我见证你们已被赐予崇高亚伦圣职的权柄与能力，能奉神的名去施助。我见证，只要你们这么做，你们会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去帮助别人，你们的生命会更丰富、更有意义，你们会有更大的力量去抗拒邪恶，你们会找到真正的快乐，那种只有耶稣基督真正的跟随者才会知道的快乐。愿你们能体验履行神圣施助的责任所带来的喜悦。我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很难过教会总教长艾德雷特斯密长老于四月四日过世。超市班和会众现在要起立起唱以色列的希望，接着由我为各位演讲，之后由艾宁会长演讲。
Yeah. My dear brethren and beloved friends,
亲爱的弟兄和挚爱的朋友们，能和你们共聚一堂，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与喜乐。我要赞许带着儿子和孙子前来的父亲和祖父们，我要恭贺今天选择来参加大会的男青年们，这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希望你们能感受到那使我们合一的弟兄情谊。我也祈求你们能在弟兄们当中找到归属感、支持和友谊。我们男人有时会以头衔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很多人具有多重头衔，每个头衔都显示出我们的身份在某方面的重要性。举例来说，有些头衔说明了我们在家庭里的角色，例如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其他头衔说明了我们在世上的职业，例如医师、军人或工匠。还有些头衔则说明了我们在教会的职位。今天我要提出四个头衔，我相信这些头衔适用于世界各地所有的圣职持有人，这些头衔可帮助我们明白自己在神永恒计划中的角色，以及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圣职持有人所具有的潜力。有一项头衔为我们大家的身份做了最根本的定义，那就是天父的儿子。不论我们在生活中的其他身份或工作是什么，我们绝不能忘记自己确实是神的灵体儿女。我们来到这世界以前是他的儿女，而且永永远远都是。这项基本真理会改变我们对自己、对兄弟姐妹和对人生的看法。不幸的，我们没有人真的完全达到这项头衔所代表的标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时候我们虽然明白身为神的儿子所代表的意义，但是却仍有亏缺，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气馁。撒旦喜欢利用这种感觉，他希望你用自己的罪来定义自己，而不是用你的神圣潜能。不要听信他的话。弟兄们，我们都看过幼儿学走路，孩子在走了一小步之后会摇晃不稳，然后跌倒。我们会责骂他所做的努力吗？当然不会。有哪个父亲会因为幼儿跌倒而处罚他呢？我们会鼓励、鼓掌、赞美，因为每跨出一小步，这孩子就会变得更像他父母一样。弟兄们，与完美的神相比，我们凡人就像是行动笨拙、摇摇晃晃的幼儿一样。但是，慈爱的天父希望我们变得更像他。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也应该以此作为永恒的目标。神了解我们无法一触可及的就达到那种境界，而是要一次一步地往前迈进。我不相信神设立规则和诫命是要等着我们失败，好让他可以惩罚我们。我相信天父是慈爱和充满关怀的，只要我们力求进步，使自己变得更像他，他会为我们所做的每个努力感到快乐。即使我们跌倒，他也会鼓励我们不要灰心，绝不要放弃或逃避指派给我们的服务职责，反而要鼓起勇气，培养信心，继续努力。天父是他儿女的良师，他经常提供肉眼所看不见的天上协助，去帮助那些 渴望跟从救主的人。这就引到下一个头衔，我们都有这项头衔，所有真诚努力跟从基督的人都称为他的门徒。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不拿这个做借口来降低自我期许，使自己的生活配不上所蒙得的特权，拖延悔改的日子，或是拒绝让自己在跟随夫子方面变得更好、更完美、更洗练。要记住，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不是为了完美无瑕或不受尘世诱惑影响的男女而建立的。相反的，这教会是为了像你我这样的人而建立的。它是建立在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经由他的赎罪，我们能获得洁净，成为神家里的人。若没有耶稣基督的赎罪，人生就像是毫无希望或未来的死胡同。有了赎罪，人生就是一段提升世人、激励人心的成长旅程，引导我们获得永生，回到天父面前。然而，赎罪虽然是要帮助我们变得更像基督，却不是要把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完全一样。有时候我们会把性格上的差异误认为是罪，我们甚至误以为与我们不同的人一定不蒙神喜悦。有些人受到这种思维的误导，因而相信教会要把每个人都塑造成同一个模样，也就是所有成员都应该在外表、感受、想法和行为上彼此相像。这违反了神的智慧。神在创造人时，让每个男人与自己的弟兄不同，每个儿子与自己的父亲不同，甚至同卵双胞胎在个性和灵性身份上也会有所不同。这也与耶稣基督教会的目的和宗旨相抵触。本教会承认并护卫神每位子女的道德选择权，以及随之而来影响深远的一切后果。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因复兴福音的见证和承诺遵守神的诫命而凝聚在一起。但是我们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喜好则各有不同。只要我们善用这种多元性，并鼓励彼此培养和运用才能，去提升和巩固门徒同胞，教会就会茁壮兴盛。弟兄们，门徒身份是一趟终身跟从救主的旅程。我们的一生犹如从伯利恒到各个他，一路上有很多机会可以放弃旅程。有时候为了这旅程，我们似乎比原先预期的还要付出更多。但是我们是弟兄，圣职弟兄，即使我们的十字架似乎沉重的难以背负，我们仍必须鼓起勇气来跟从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在跟随神旨的过程中，每走一步都受到提醒，我们还未达到完全。然而，让我们做个坚定不移的门徒，让我们坚持下去，让我们忠于圣约，让我们踏着不完美的脚步，一步一步朝着他前进时，绝不要让我们的眼光偏离我们的中保和救赎主。弟兄们， 我们若真正跟从主耶稣基督，就必须全心接受这第三项头衔，也就是医治灵魂的人。我们已蒙安立神的圣职，我们蒙召唤要安慰人痛苦，我们的职责是要建立、修护、巩固、提升和医治。我们蒙德的指派任务是要效法救主的榜样，伸出援手去关怀受苦的人。我们要与哀者同哀，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我们要为受创伤的人裹伤，我们要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我们担任家庭教导教师的人是医治者，我们担任圣职领袖的人是医治者，我们做父亲、儿子、兄弟、丈夫的人都应当是忠诚全心奉献的医治者。我们一只手拿着圣化膏油瓶祝福病人，另一只手带着面包让饥饿者得饱足。我们心中怀着神令人平安的话语，这话语能治愈心灵创伤。这是我们圣职持有人的首要职责，对于亚伦圣职和麦基德圣职持有人皆是如此。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不仅在我们相信时能造福生命，在我们实践时更是如此。实践福音原则能使个人获得提升，家庭得到巩固，这是我们的特权和责任，不能光说不练，而是要身体力行。救主是行奇迹的人，他也是伟大的医治者，他是我们的典范，我们的光，即使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亦然。他向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让我们跟从他，让我们奋起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借着为神和同胞服务而成为医治者。我们大家都有的第四个头衔，引我们回到上述所列的第一项头衔。身为天父的儿子，我们都是继承人，能继承他所拥有的一切。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既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亲爱的弟兄们，想一想这一点，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所以我们有许多人花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心思、资源和精力去追求地位、财富，或享受最新最酷的电子产品，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主把这项神圣应许放在我们面前，他说，凡忠信而得到我所说的这两种圣职又光大他们召唤的，就是接受我。主说，凡接受我的，就是接受我父，因此我父所有的都将给他。这确实超乎我所能理解的，我无法想象这项应许所涵盖的一切，但我知道那是浩瀚、神圣而永恒的，值得我们在今生付出一切努力。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怎能不乐意、满怀喜悦地积极为主和同胞服务，恪尽在神的圣职中所肩负的责任呢？这是极为崇高的工作，我们会在各方面遭遇挑战，考验我们的各种能力。我们是否渴望看到诸天开启，亲身体验圣灵的提示向我们指明道路？那么就让我们拿起镰刀，俯身投入这项伟大的事工，超乎个人的伟业。为神和同胞服务会 为我们带来挑战，使我们经历脱胎换骨的改变，达到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境界。或许你可能认为没有人需要你，觉得被忽略或没有用，认为自己微不足道。如果任何甚至持有人有这种感觉，我衷心感到遗憾。天父当然不会忽略你或认为你没有用。我可以确切地告诉各位，教会需要你。你难道不知道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许我们真的是软弱的，也许我们不是那么有智慧或强壮，但是当神透过我们工作时，没有人或事物能抵挡我们。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你。你可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而神会强而有力地扩大你的贡献。你能贡献的能力并不仅于教会中的召唤，你有无数的机会可以服务。如果你目前在场外等待，尚未参与神的事工，我鼓励你要进场参与，不要等到获得某项特别的召唤才全心全力参与建立神的国度。身为圣职持有人，你早已蒙召唤参与这事工，要每天研读神的话语，每天向天父祈祷，将父亲福音的原则内化为品格的一部分，向神表达感激，并且祈求他的指引。然后要实践所学，先从家中做起，并应用在生活中所面临的一切状况。在主这位伟大作曲家的交响乐中，你有自己的部分要演奏。如果你不演奏，很确定的是，交响乐仍会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如果你振奋精神和大家一起演出，让神的力量透过你做工，你会看到天上的窗户敞开，他会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要努力发挥你身为儿子的真正潜力，那么你就会在家人、家庭、社区、国家和世界上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在这过程中，你会因为人服务而上吊自己的生命时，你会成长茁壮，直到你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你就会准备好与基督一同继承天父所拥有的一切。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重要的，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这事工是真实的，你们特权所持有的圣职确实是来自神的。我祈求在你诚实配称的圣职持有人所拥有的许多头衔时，会发觉有一股神圣的力量在支持你，不断提升你，使你能获得天父为你预备的伟大继承产业。我把这项祝福和我的见证留给各位，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在这个最后福音期一开始就清楚宣告，我们要将福音传到全世界。他在1831年对少数几位圣职持有人说的话，也就是他现在对众多圣职持有人要说的话。无论我们的年纪、能龄、教会召唤或居住地点为何，我们全体都被召唤从事这件事工，协助他拯救灵魂，直到他再次来临。 他对最初在葡萄园工作的工人说，我再告诉你们，我给你们一条诫命，每个人无论长老、祭司、教师或成员，都要尽力亲手劳动，来准备并完成我命令的事，让你们的宣讲成为警告的声音。每个人要温和谦卑地向邻人宣讲，你们要远离恶人，要拯救自己，你们扛抬主器皿的要洁净。各位亚伦圣职弟兄，你们可以看出主的命令也包括你们在内。你们知道主始终都会预备道路，使人能遵守他的诫命，所以你们可以预期他也会为你们每个人这么做。我要说个故事告诉你们，主是如何为一位现在持有亚伦圣职祭司职位的男孩做了这件事。他现在16岁，传教士在一年前才来到他的国家。传教士奉派负责两个城市，但不是这位男孩住的城市。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母基于安全的缘故把他带到犹他州。传教士教导这个家庭，为他们施洗。他当时没有受洗加入教会，因为他未满8岁。他的父母在一次意外中丧生，所以他的祖母带着他回到海洋另一端的家乡，回到他出生时的城市。就在一年前3月的某一天，这位男孩走在街上时，觉得他应该跟一位陌生的女士说话。他用他还记得的英语和这位女士交谈。对方是一位护士，传道部会长派他到这位男孩的城市，为不久以后要派到那里的传教士寻找住处和医疗照护。他们谈着谈着就成了朋友。这位女士回到传道部办公室后，把这位男孩的事情告诉传教士。第一对传教士长老在2012年9月抵达。这个失去双亲的男孩是第一位由他们施洗加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人。今年3月，他加入教会就满4个月了。他当时已经被案例为亚伦圣职的祭司，可以为第二位教会归信者施洗了。在这个约有13万人口的城市，他是第一位圣职先驱者，可以聚集天父其他的儿女和他一起在这个城市建立教会。在2013年3月31日复活节的星期天，那个城市的教会成员已经增加到6位。那个星期天，他是参加聚会的唯一当地成员。他在前一天膝盖受伤，但是他坚持要出席聚会。他一直祈祷，希望能够走路去教会。他与4位年轻长老和一对夫妇传教士一同领用了圣餐。如果你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神运筹帷幄建立他国度的模式，就不会觉得这个故事看似平凡无奇。我曾多次看到这样的情形。我是男青年时曾在新墨西哥州看到这样的情形。历代以来，先知都告诉我们要协助传教士寻找和教导内心诚实的人，然后在他们进入神国度后爱他们。我亲自看到了忠信的圣职领袖和成员所能成就的事。1955年，我成为美国空军的军官。在我前往第一个驻扎地点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之前，我家乡的主教给了我一个祝福。他在祝福时说，我在空军服务的期间要从事传道服务。第一个星期天，我到阿布奎基第一分会聚会，有个人走过来向我自我介绍，他告诉我说他是区会会长，要召唤我担任区会传教士。我告诉他，我只会留在那里几个星期受训，然后就会被派到世界的其他地区。他说，这我不知道，不过我们要召唤你去服务。很巧的是，在接受军事训练期间，总部有位军官突然过世，我从数百位正在受训的军官当中被选出来，接替他的职位。 所以我在那里待了两年，担任区会传教士。教会成员会介绍一些人给我们，大多数的晚上和每个周末我都在教导这些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和同伴们平均每个月做传道服务超过40个小时，而且从来不必去敲门寻找可以教导的人。教会成员让我们有很多工作，常常一个晚上要教导两个家庭。先知们一再呼吁每位成员要成为传教士，我亲眼见到这项呼吁所蕴含的力量和祝福。在我离开阿布奎基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这城市的第一个支联会成立了。如今那里有一座神圣圣殿，也就是主的殿。我们曾经在这个城市的一个教堂里与圣徒们一起聚会，这些圣徒会带朋友来和我们见面，好使他们接受教导，感受到圣灵的见证，他们在主的真实教会中有回到家的亲切感。后来我在新英格兰求学时也见到这情形。我蒙召唤担任一位杰出的区会会长的资历，他以前对教会不感兴趣，后来变成一位具有极大灵性力量的人。他的家庭教导教师非常爱他，因此不在乎他会抽雪茄，而是用神的眼光看到他的潜能。这位区会长和我会开车到山上和海边去拜访遍布于马赛诸塞州及和罗德岛各地的小分会，以便建立和造福神的国度。在我和这位杰出的领袖一起服务的那几年，我们看到人们透过榜样和邀请朋友听传教士课程，带领朋友加入教会。对我来说，这些分会的成长似乎很缓慢，而且不甚稳定。但是5年后，就在我离开的那个星期天，两位使徒来到剑桥朗法罗公寓的教堂，把我们的区会组织成支联会。多年后，我回到那里主持一场支联会大会。支联会会长把我带到伯蒙特的一处岩石山岗，他告诉我那里非常适合建造一座神的圣殿。如今那里已有一座圣殿。当我凝望这座圣殿时，我想到那些和我一同坐在小分会里的谦卑成员，他们邀来的邻人，还有教导这些人的传教士。今晚在这场大会现场有一位新的执事，我先前提到的那位祭司，他步行去参加只有一位成员聚会的复活节星期日。当时我和这位新的执事在一起，当这位执事的父亲说今晚他会和他一起参加这场圣职大会时，他整个人容光焕发。他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他的祖父之前曾在父亲服务的传道部担任会长。我曾看过他祖父在1937年所拥有的传教士手册，他的家庭在带领人们加入教会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传承。我曾经跟这位执事的主教谈话，以便了解他在履行圣职职责、努力为主聚集灵魂方面预期会有什么样的经验。这位主教满怀热情地谈到知会传道领袖是如何追踪每位慕道友的进步情形，他经常与传教士联系来获得这些资料。这位主教和知会议会讨论每位进步中的慕道友，他们会决定能为每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做些什么，好帮助他们在洗礼之前变成朋友，邀请他们参与活动，并且照顾滋养受洗的人。他说有时候传教士有很多课程要教导，所以会找亚伦圣职持有人当同伴，然后分开工作。这个知会的传道计划包含了各个定额组所设立的目标，也就是要邀请他们所认识的人与传教士见面，甚至只是定额组会长团也受邀要为定额组成员设定目标和计划，以带领他们所认识的人进入神的国度。这位执事来自坚强的知会，而前面所提的这位祭司则来自刚成立不久规模很小的成员小组。他们彼此之间或是跟你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通之处，他们在建立教会上有自己的经验，而我在你们在教会建立教会上有自己的经验，但是我在新墨西哥州和新英格兰则看到了奇迹。但是我们在圣职职责方面有一个方法能使我们团结合一，我们接受到诫命要把福音传给天父所有的儿女，我们可以圣化自己，在这项诫命上履行个人职责。我们会分享经验，让大家知道主在世上建立起国度的方式。 我们在传道施工上肩负着圣职责任。在主的教会里，虽然有许多美好的工具和组织，但是先知们仍教导我们一项基本真理，让我们知道如何善尽这项圣职职责。大卫·奥麦基会长于1959年4月总会大会上教导了这项原则。从他那时候开始的每位先知，包括多马孟松会长在内，都教导了这项原则。麦基会长在闭会致辞时谈到，英国传道部在1923年向成员发出一项指示。麦基会长说，这项决定是把责任放在每位教会成员身上，每位成员在1923年这新的一年中都是传教士，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你可以带领你的母亲加入教会，或是你的父亲，或是你的同事。有人会经由你而听到美好的真理信息。麦基会长继续说道，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每位成员，所有150万人都是传教士。教会在2002年宣布传道事工成为主教的责任时，我感到很惊奇。在我看来，主教在施助成员和指导知会组织方面所背负的担子已经接近极限了。我所认识的一位主教并不认为那是加增的责任，反而把它看作是让知会一起投入这项伟业的机会，使每位成员成为传教士。他召唤一位知会传道领袖，每个星期六亲自与传教士见面，以了解他们的工作，并鼓励他们。知会议会也找出方法，让各组织和定额组善用服务的经验，以此作为传道准备工作。身为以色列法官，这位主教帮助年轻人感受到赎罪的祝福，好让他们保持纯洁。在他的智慧里，归信者洗礼人数激增，有更多年轻人做好准备，并渴望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全世界。最近我请他说明其中的原因，他说对他而言，那倒不是因为某个人履行了什么特定职责，而是因为大家团结合一，充满热诚地把人们带进圣徒的群体，使得大家因此感到非常快乐。对于某些人来说，原因并不止于此。就像摩赛亚的儿子们一样，这些人在生活中感受过罪的影响，也在神的教会感受到赎罪所带来的奇妙医治。他们出于对救主的爱和他的恩赐的感激之情，希望尽可能的帮助每个人脱离罪的悲伤，感受宽恕的喜悦，并且和他们一起聚集到神的国度中找到安全。他们爱神，也爱朋友邻人，这份爱使得他们团结合一的为人服务。他们渴望在能力所及的地区把福音传给每个人。他们帮助自己的孩子做好准备，以便配称蒙得主的召唤，到主葡萄园的其他部分去教导、做见证和服务。这位新执事将会在他所属的大知会中履行分享福音及建立神国的职责，而这位新的祭司则会在偏远且人数稀少的小组中服务。不论是在哪里，他们会在目标上合一。神的爱会鼓励这位执事去主动帮助还不是成员的朋友，他会帮助他的朋友参加教会中的某些服务或活动，然后邀请他和他的家人接受传教士的教导。对于那些受洗的人，他会成为他们需要的朋友。这位祭司会邀请他其他人和他一起参加这个人数不多的圣徒小组，他也在这个小组里感受到神的爱和赎罪所带来的神圣平安。如果他继续忠心的履行其圣职职责，他要看到这个小组变成分会之后，他的城市会成立锡安支联会，那里会成立一个支会，支会中会有一个充满爱心的主教，他的儿子或孙子有一天可能会带着一位神的仆人到附近的山上，说这是个建造圣殿的好地点。我祈求，不论我们身在何处，不论我们在神的圣职中肩负着什么职责，我们都会团结合一地投入这项伟业，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并且鼓励我们所爱的人获得罪的洁净，与我们在神的国度共享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他的教会， 阿们。
弟兄们，感谢各位今晚的出席，我们也感谢年轻成人圣职唱诗班带来振奋人心的音乐，并且感谢所有协助准备这些开会事宜的人员。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以色列长老们，之后由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第一支理赖瑞吉布森弟兄做闭会祈祷。孟孙会长请。
Twice each year,
每年两次，这座雄伟的会议中心似乎都以打动人心的声音对我们说，来吧，所有接受了圣职的神的儿子们。本教会的总会圣职大会洋溢着一股独特的气息。今天晚上，全世界有数万名圣职持有人正在担任传教士为主服务。正如我今天早上在这信息中所提到的，教会目前有63,000多名传教士正在服务，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等着进入传教士训练中心，或他们的申请书正在处理当中。我们很爱那些乐意和切望去服务的人，并且赞扬他们。在神圣经文的记载中，最重大的宣言，最具约束力的责任，最直接的指示，莫过于复活的主在加利利向11位门徒显现时所给的那项命令。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项神圣的诫命，连同其荣耀的应许，就像在全盛时期一样，成了今天我们的座右铭。传道事工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一项特色，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诚如先知约瑟·斯密所说的，在说了一切的话后，那最伟大而最重要的职责是宣讲福音。在短短的两年内，目前正在神的皇家军队里服务的所有的全部时间传教士都将结束其工作，返回家乡和亲人团聚。要接替那些长老去服务的人，今晚就在本教会的亚伦圣职持有人当中。男青年们，你们准备好去响应了吗？你们是否乐意工作？你们是否准备好去服务呢？从事传道事工不免需要在生活模式上做大幅的调整，需要长时间做极大的奉献、无私的牺牲和热切的祈祷，而献身于传道事工的酬赏是永恒的喜乐，从今生延续到永恒。我们的挑战是在主的果园里做个更有用的仆人，这适用于我们全体，不论年纪的大小，而不单单适用于正在准备去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吩咐要去分享基督的福音。容我建议一个可以确保我们获得成功的公式：首先，要勤奋查考经文；其次，要怀着目标规划生活，并且我要加上 不论你年纪多少，都要规划你的生活。第三呢，要用见证教导真理。第四，你要怀着爱心为主服务。让我们想一想这个公式的每一个部分。首先要勤奋查考经文，经文为神做见证，记载了永生的话语。教会各项课程的重点乃是神圣经文，这些都是透过协调统合编写成的。我们呢也受到了鼓励，要每天研读经文，包括个人的研读和家庭的研读。让我只要提出一节可以立即应用在到我们生活中的经文，在摩尔门经阿尔玛书第十七章里，我们读到阿尔玛再次见到摩塞亚的儿子们时非常的快乐，他注意到他们都坚定不移地从事真理的伟业。经文告诉我们，他说他们更了解真理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很强，而且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祈祷和禁食，所以他们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他们教导时是凭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教导。弟兄们要勤奋查考经文。这项公式的第二点是要怀着目标规划生活。也许没有任何世代的青少年会像今天的青少年一样面临到这些影响深远的决定，必须为学业、传教以及婚姻做好准备，有些人还包括要到军中去服役。传道的准备工作很早就开始了，除了灵性上的准备外，明智的父母会提供方法让年轻的儿子开始准备自己的传道基金。随着时间的过去，也可以鼓励他们学习另外一种外语，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他的语言技巧可以派上用场。最后那荣耀的日子来了，主教和支联会会长请那位男青年去谈一谈，确定他很配称。传教士推荐书也写好了。没多久，他们一家人都热切地守候着邮差带来那一封从犹他州盐湖城圣殿南路东四十七号所寄来的信。这封信收到了，他们怀着热切等待揭晓的心情来打开，并且读出召唤书。奉派服务的地方往往离家很远，但不论要到哪里去服务，那位有所准备而且服从的传教士都会回答：我会去服务。启程之前呢的准备工作开始了。男青年们，我真的希望你们能体会和感激你们的父母多么乐意为你们牺牲，让你们去传教。他们的付出会支持你，他们的信心会鼓励你，他们的祈祷会巩固你。传道是一家人的事，尽管你们可能会受到陆地或海洋的阻隔，但你们的心是合一的。弟兄们，在你们怀着目标规划生活的时候，要记住你们的传道机会并不限于正式召唤的那段期间。对于在军中服务的弟兄，这样的时光可以也应当很有收获。教会中在军中服役的年轻男子，借着敬重所持有的圣职，遵行神的诫命，并且把神的话教导给别人。每年他们都带领了许多灵魂进入神的国度。你在追求正式教育的期间，不要忽略你可以担任传教士的这项特权， 别人会观察评量，有时还会效法你身为后期圣徒的榜样。弟兄们，无论你年纪多大，不论你的环境如何，我都劝告你们要怀着目标规划生活。这项公式的第三点，要用见证教导真理，要服从使徒彼得的这项忠告。他敦促我们，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回答个人，要提高你们的声音，为神族的真正本质做见证，要说出你们对摩尔门经的见证，传递救恩计划中那些荣耀美好的真理。50多年前，我在加拿大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已经50多年了哈。有一位年轻的传教士来自一个乡下的小社区，他对多伦多这个大城感到惊奇。他身材矮小，却有着极大的见证。他抵达后不久呢，就和同伴去拜访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艾尔麦波拉的家。波拉先生很同情呢这两位年轻人在猛烈的暴风雪中挨家挨户敲门，因此波拉先生请他们进到他的家。他们向他提出信息，但是他没有感受到圣灵。后来他就请传教士离开，不要再回去了。在传教士离开他家门的时候，他嘲笑地说出来，他说，你们没有办法告诉我你们真的相信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这时候门关上了，两位长老走在路上，这位乡下来的男孩对他的同伴说，长老，我们还没有回答波拉先生，他说我们不相信约瑟斯密是一位真正的先知，我们回去向他做见证吧。起初呢，那位比较有经验的传教士很犹豫，但最后他同意陪他的同伴回去。他们忐忑不安地走向那扇门，就是他们刚刚才被撵出的大门，敲了门呢，见到了波拉先生。在片刻的尴尬之后呢，这位比较没有经验的传教士带着来自圣灵的能力说道，波拉先生，你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相信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我要向你见证，约瑟是一位先知，他的确翻译了摩尔门经，他见到了父神和子耶稣，我这点我知道。后来波拉先生，也就是现在的波拉弟兄，在圣职聚会中站起来说道，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耳边一直回想着这些话，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这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传教士，请他们回来，他们的信息加上他们的见证，改变了我的生命和我全家人的生命。弟兄们，要用见证教导真理。这项公式的最后一点，就是要怀着爱心为主服务。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爱心。成功的传教士会爱他们的同伴、他们的传道领袖以及他们所教导的珍贵对象。主在教员圣约第四篇制定了从事传道事工的资格，让我们想想其中的几节吧。因此，你们着手为神服务的人啊，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他，使你们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而且信心、 希望、仁爱和爱心，以及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使他有资格担任这事工。记住，信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手足亲情、神性、仁爱、谦卑、勤奋。希望你们每一位听到我声音的人都会自己问这个问题，那就是今天我在信心、美德、知识、神性、爱心上是否都有所增长呢？透过你们在本国或国外的献身服务，你们协助拯救的那些灵魂很可能就是你们最爱的人。许多前，我的好友奎格·苏伯利在前往澳洲墨尔本传道部传教之前，和他的母亲波尔来到我的办公室。奎格的父亲弗列德·苏伯利很明显的缺席了。25年前，奎格的母亲和弗列德结婚了。弗列德并不像妻子那样喜爱教会，事实上他并不是教会成员。奎格告诉我，他对父母亲怀着深厚的爱，他希望他父亲能够感受到圣灵，敞开心灵接受福音。我祈求能获得灵感，好知道这样的愿望该如何实现。启示来了，我对奎格说，要全心为主服务，服从你的神圣召唤，每一个礼拜都要写信给你的父母，那偶尔呢只写给你父亲，让他知道你多么爱他，告诉他你为什么很感激能做他的儿子。他向我致谢后就和他的母亲离开了。奎格的母亲再度来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18个月以后了，他带着泪水告诉我，奎格去传教已经快2年了，他从来没有忘记每一个礼拜写信给我们。最近我丈夫弗雷德在见证聚会中第一次上台，说他决定要成为教会成员，令我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感意外。他说他要和我在奎格传教结束时一起去澳洲找奎格，好让他成为奎格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时候最后的一个洗礼。没有任何传教士在那一刻站得比像奎格苏伯利那样高。他在遥远的澳洲帮助他父亲走进水中，举起右手说出这些神圣的话语。弗雷德·苏伯利，我蒙耶稣基督的委派，奉父、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爱赢得了胜利，要怀着爱心为主服务。弟兄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勤奋查考经文，怀着目标规划生活，用见证教导真理，并且怀着爱心为主服务。那位伟大完全的灵魂牧者，那位拯救全人类的传教士，赐给我们神圣的保证。他说，假如你们心情终身呼吁着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呀。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度，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我要为说出这番话的这位人物做我个人的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 我祈求我们都会响应他这项温和的邀请，他说来跟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beloved and eternal Father.
我们敬爱的永恒天父，我们内心充满感动，我们受到您的启发，我们非常感动，我们来到您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以及感谢您的爱子，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在会场上听到唱诗班唱出美好动人的音乐，我们也要感谢我们从总会弟兄、总会会长团、使徒们，他们带来忠告信息。亲爱的天父，我们听到他们所说的，我们也听到圣灵的提示，我们也祈求我们会有渴望去付诸行动，实践他们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对我们所持有的圣职能力感到赞叹，我们祈求我们在个人施助的时候都会努力去做，能够成为基督真正的门徒。多马孟森会长，我们祈求您能够祝福他，使他继续的教导我们，并且我们也感谢十二使徒定额主，他们身上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也感谢我们也知道他们有很大的责任要推动您的事工，我们也知道各个定额组都有责任去推动您的事工。我们谦卑的感谢您，奉我们的救主夫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